就能做得到。做得到就比古来的人脾气大，比古来的人烦恼大，比古来的人嫉妒障碍大，比古来的人贪心大，嗔心大，痴心大，这是啊现在修行人的特长。这一种特长也正是啊特别的短处啊，正是不长。那么你觉得是特长，实际这是一个最没有用的啊。自己的功夫没有用好，怎么有时间去管其他人的闲事呢？自己不晓得用功，用这个反光的镜子向外来照，这样的用功用到尽了未来际，甚至恒河沙哪有他，不可思议，那么多的恶僧奇劫也不会成功的啊，决定的。为什么呢？你竟给人家洗衣服了，竟向外照了，没有回光返照。
智严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晚间我再给你们各位啊介绍一位大德高僧。在没有讲这高僧之前呢，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修行的道理。修行的道理啊，是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不是说哪一种就好，哪一种不好。禅教律密境，禅宗、教宗、律宗、密宗、净土宗，这五宗呢，都是第一，没有第二。不单这五宗都是第一，就佛所说的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啊。84000个法门就84000个第一。为什么呢？在它本身来论就是第一，他对众生的机就是第一，不对众生的机就不是第一。所以呀、禅宗也不能说教宗不对，教宗也不能说律宗不对，律宗也不能说密宗不对，密宗也不能说净土宗不对。那么说虽然说不能说不对，但是还有很多呀他专门说这个不对啊。譬如参禅的人，他就说小教没有用的，那个嘴巴皮口头禅没有什么用的啊，一天到晚呱啦呱啦呱啦来讲，这有什么意思啊？这修行要在坐那儿打坐吗？啊， 做那种用功啊，参禅嘛，啊，削糊涂嘛，啊，就是，他就说那个讲经的不对，其实不是讲经的不对，是他那心里呀、有一个偏见，偏见，偏于一边去了。他只知道这个参禅，只知道有禅种，不知道有其他的种，就是好像那小孩子似的。就知道他自己有个爸爸妈妈，他不知道啊，所有的小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啊，啊，姓张呢，这个小孩子，他这个爸爸就姓张，啊，姓李的小孩子他爸爸就姓李，啊，俺们学这个佛法，也就好像这个小孩子似的。啊，小禅宗，这个禅宗就是我们的爸爸啊，那个教宗就不好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教宗也有他的这种的机缘。于是乎这个住山的老修行就说住城市的不对，住城市的老修行就说住山的不好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就看不起禅宗，这个参禅的这个禅盒子，这个参禅的这个禅盒子，就是参禅的这个和尚，他又看不起这个讲经的法师啊。你看这互有偏见，其实啊，这你应该圆融无碍，他每一个法门都是第一，你要明白这个第一了，就不能说这个是那个是非啊。好像这云门法眼威扬啊，曹董林济啊，这五大宗，一花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都是讲的禅宗，但是啊这些后人呢就搞得不清楚了。林济宗就说我们林济宗最好的，曹洞宗我们曹洞宗啊，他们以为曹洞宗的非常的重啊，这个曹洞啊就很重大。这个云门以为云门就是独一无二的，法眼说我这是传佛信印，维扬说这个法就在我这儿呢，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啊？哎，真是可怜，法不在一个地方，法是无在无不在的，所以呢只招的老修行就会啊，只招啊他所修的那个法门。你说另外有一个法门比他那更好的，他不相信，他说我这是第一的啊。要是就要一个法门，佛为什么要说84000那么多？这84000法门是对治众生的病的，因为我们众生病太多了，所以呀、这个法门也不能少。那么既然法门不能少，你就不能说哪个法是对哪个是法是不对啊。你没有牙的人呢就欢喜吃烂的东西，为什么？咬不动硬的啊。但是你不能说啊，你们吃硬的东西那都是不对的啊！你说这个是可不可以呢？我相信绝对不可以的啊！没有眼睛的人，他说啊， 根本就没有一个烟色，青黄赤白黑，哼，我就看见黑色的啊。你说这个对不对呢？啊，他看见黑色的就不准旁人看白色的啊，这对不对呢？绝对不对的啊。这个聋子的人啊，听不见东西，你这吵得怎么厉害，他也觉得为了夸呀，觉得很清静的啊。你会听的人哈哈，就觉得很吵了，不会那个聋的人他就听不见，在什么地方都很清静的啊。哑巴人他不会说话，你说他也不让其他人说话，这对不对？不对。总而言之，这个法对某一种呢人相应，这就是法，不相应就不是法。所以呀，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上说的明明白白。但是有偏见的人呢啊，他就不是说这个不对，就是说那个不对啊，一天到晚呢总看人家不对，他自己怎么样的不知道啊，自己就看人家不对啊，没有看见自己的不对。好像那个影像机一影就把人家的像影出来了，那个影像机他自己不会影他那个影像机的像啊，他自己不会把那个影像机的像影出来啊，在他那个影像机的本身他没有办法也照一照他的本身啊。就是科学再发明呢，也要另外一个机才能照到这个机，把这个影像机照出来啊。咱们这个有偏见的人呢，和这影像机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修道的人不要做影像机，影像机到处给人找毛病，那是最没有意思。今天将这位高僧他的名字叫智严，智慧的智，庄严的严，他是在这个近代以后那个当时那个宋武帝的时候一个高僧。这位高僧是西安的人，就是现在新疆的一带。他20岁出家，出家之后啊，就是专修苦行，勤小不辍，也是日中一时，常坐不卧，出家虽然没有好久，但是呢他这种好的名誉已经呢为四方人都知道。他所穿的衣服是衲衣，衲衣就是用那个破布啊缝到一起，衲在一起。 他常常呢宴坐，宴坐啊就是解上双家夫坐，坐那一坐啊回着就三天，回着七天，回着十天，回着半个月，不等。他啊当时在西安那个地方啊都很荒凉的，没有什么人很少的，地方很大人很少的，那么佛法当然更谈不到了，所以他就要啊出去参访。参访啊就是到各处去当参小，就去啊参观其他的地方和消息啊其他地方的家谱，就是这种呢修行的方法，修善知识。所以他就啊从中国向外国去走，一走走到这个毕宾国，这个毕宾国啊到这个一个精舍叫摩天陀罗啊，精舍这摩天陀罗精舍里面住着一位啊善知识，就是前面呢所讲的那个佛大仙也又叫佛陀仙这一位善知识在这教化数百人，有几百人呢在这更亲近这位善知识。其中啊就有一位叫这个皎贤法师，这个智严法师亲近佛陀仙经过三年的时间，在这个三年的时间他所学的这个佛法经典教理超过其他人在那儿住十年的人啊，这个在那儿住十年的人都没有他学的这么多佛法，这么多的教理。所以这个佛陀仙呢就非常惊奇啊，这个人是个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普通的人呢啊，一定是一个 outstanding 的人啊。他的一赞叹，他以下这个人呢对他的看法也都不同了，就说啊现在这个中国也有求道的沙门了。有这一句话这证明啊意思就是以前中国没有求道的沙门啊，没有求道的沙门，都是不修行的沙门，没有修行的沙门，那么现在有到那求道的沙门了，他们都 没有他这么聪明，于是乎嘛，才不敢轻慢呢中国的沙门了。啊，对于远来的中国的沙门呢，也都很恭敬了。啊，很恭敬了。这时候，这位皎贤法师也对于这个智严法师印象很好，那么大家就是志同道合了啊，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才呀。那么于是乎，这个智严法师就说，是我们中国呀沙门呢没有真正善知识，所以呀也正果的人很少啊，你可不可以同我到中国去弘扬佛法呢？前我讲那个皎贤法师那时候，我说他就跪那儿不起来，说你如果不去啊，不接受我的请啊，我就不起来了，我这是啊违法妄屈，我在你面前跪死这个地方啊。这个皎贤法师也是老婆心切，老婆心切，像女人似的，太慈悲了，啊，像老婆心切，就答应他了。答应两个人就到中国来，一走走了是三年呢，到中国，就这个智严法师就跟着这个皎贤法师来修佛法。啊，学来学去，您还记得有一个道恒啊，这个道恒啊，法师，就说这个皎贤法师打妄语了，说他标异现奇，啊，就是出众了，和众人不同了，就把他欠单了。智严法师请来这个法师。本来他跟着学佛法学得很好的，得到很多益处啊，这回让人给欠单了，就给撵走了，不留。智严法师从这也走了，就到了山东啊，就去住茅棚去了，住一个精舍。精舍，所谓精舍也就是茅棚，那么在这个山三个人在这住研究经教啊，修行啊，参禅习定，啊，参禅习定勇猛精进，在这用功。修行。他们有三个人都坐在绳床上。这时候呢，就有这个宋武帝。宋武帝呀，去打长安。到长安呢去作战就胜利回来啊，就到山东这个地方啊，就去观山玩水。在当时跟着这个宋武帝有一个始兴公叫王辉，这个人呢走来走去走到这个智严这个精舍里边来了啊。到这个精舍里，他进他这个所住的修行这个房子啊，这个茅棚里边来，到了很久，这三个修比丘也都不知道不教啊，很多的时间他也不知道有人来。于是乎这个王辉就弹指 残值，就 make nice。 残值，他们三个人就睁开眼睛了，三个人同时睁开眼睛一看，完了又得闭上眼睛，还是坐在绳床上啊，那么打坐。这个绳床多大呢？绳床就丁方这么一尺的这么样子啊。这三个人又闭上眼睛，这打坐，也不理他，一句话也没同他讲，没同他讲。这王辉就问他说：“你们三个在这儿修行多少年了？”他们也不答复他。说：“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啊，这三个人，修道的也像聋子似的。啊，又问他：“你们在这地方修行，对世人也没有什么益处啊？你到都市去弘法了。”你这在山上修行是独善其身呢，是自己自了汉呢。你应该到都市去弘法，到京城去教化众生啊。也不讲话啊，他是说了很多的道理，他自己自言自语，对这么有问而无答。他有问这三位啊，但是这三位都不答。不答他更觉着奇怪了，更觉着这三个人呢不是平常人。于是乎啊，他就问那个乡村的父老，当那乡村的父老，他就问说：“这三个和尚在这干什么呢？怎么我和他讲话，他又不答复我呢？”这些父老统统就说：“哦，这三个和尚那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和尚啊，他们是隐遁的和尚，隐居求智，隐居就是过恒隐的隐，求他自己的志愿，这是高洁的法师，是最高尚的、最清净的法师。”这样一讲，这个王辉回去就和这个宋武帝呀，就讲要请他们到京都去。宋武帝呀，又派使臣呢到这请这三个人。一次请他也不去，二次请也不去，三次、四次，甚至于五次，怎么来呀？不，总而言之他不去，这个宋武帝就派人请啊。那么最后啊，另外两个和尚啊，就是这个智严的同参呢，就被智严这么推着，就推出茅棚去了啊，说你去了，我们不去。那么智严被人家赶出来了，这就到京都去。到京都去，到那个地方，这个王辉因为他很相信佛法的，所以就供养他很丰厚的供养啊。那么在那儿住，最初住的始兴寺，以后啊，大家这个智严呢也因为这个始兴寺不太清静，不太寂静，所以啊，在东郊又给他造了一个智源寺，造了一个庙，他就在这儿住啊，就翻译经典，大做佛事，在这儿教化众生。这一位法师啊，他自己很少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很多的这种的 道德高超啊，这个最好的这种行为呀、啊，很多很多，人记下来的就很少。有一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鬼，看见鬼呀、啊，就在这一个庙里头就听着鬼讲话了，这鬼王庙就听鬼讲话了啊。鬼说什么呢？鬼说这个阎公来了，俺们赶快要躲避躲避，我们赶快要走开。这个见鬼这个人也不明白什么叫阎公要来了，他们要到旁的地方去啊，要避一避。然后等没有好久就看见一个和尚来了，看见和尚来，他就问这和尚，你叫什么名字？这和尚说，我叫智严。啊，这个人才知道，哦，这鬼说是严公，这个原来就是智严法师。于是乎啊，就对他特别恭敬了，特别相信他。这是一次。又有一个姓蔡的女人，也得一种啊鬼病。对啊，常常看见鬼，鬼来，这鬼来呀、啊，干什么呢？竟喝他，令他害怕。有人告诉他说：“这个智严法师啊，鬼一见着他就跑了，你请他来试一试。”于是乎啊，这个家里边果然就去把智严法师请来了。哦，这个有病的人呢，自己看见呢，智严法师一进门口，哦，这鬼就都跑了啊，像就都跑没有了，以后他病就好了。这位智严法师啊，他的这种道德的高深呢，没有人明白他。他呢，在家的时候受过五戒，这个智严法师没出家以前呢，还在家受五戒。这个受五戒呢，但是他不能守戒，犯了戒了。犯戒以后他又出家受具足戒，他就总有一种怀疑，说我是不是得戒了呢？因为我在家受五戒没有守住戒，犯戒了，这个怎么办呢？于是乎他就自己专门呢打坐，打坐希望啊在这个静坐里边呢有一种那个圣境啊，圣就是这个贤圣的圣，圣境的圣，圣人的圣，圣境呢就是有一种好的境界啊，或者殊胜的境界。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也没有得到，于是乎他就发愿又到这个印度去找这个大德高僧啊，来给他讨论这件事啊。讨论这件事呢，他那就遇到一个阿罗汉，他就问这个阿罗汉，他说我在没出家以前我受过五戒，但是没有守住，我出家之后又受戒，不知道会不会得戒呢？问这个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也不敢给判断，不敢说啊，你这得戒了或者你不得戒，不敢判。他因为自己呢的智慧还不知道，于是乎他就给入定， 他入定啊，生的到都说天去见弥勒菩萨，见弥勒菩萨就请问弥勒菩萨，说是娑婆世界有这个一个法师叫智严，他在没出家以前受五戒，又破了戒了，出家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得戒，他问我，我不知，我不清楚，我请问呢这个菩萨来，弥勒菩萨告诉他说他得戒了，那么他出定告诉他说，我给你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给你验证了，说你已经得戒了，这智严法师就啊生大欢喜，高兴的不得了，就从啊印度也回来，回来向中国走走走，走到毕宾国，走不动了，怎么样呢？也不是有病，但是啊，就坐到那地方就圆寂了，无疾而终，也没什么病也没有，啊。坐在那地方圆寂了，在这个毕宾果啊，他这个僧人死了之后啊，烧去烧啊，他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凡夫的这个烧凡夫，埋到凡，把那个骨灰埋到凡夫的这个一起。有的呢，有一种是正果的，正果叫圣人啊，他那个正果的圣人呢烧的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和这个凡夫是不同的，那么埋的那个坟墓也不同。那么最初这个毕宾果这些个和尚就把他预备把他抬到这个凡夫的僧那个地方去烧焚烧啊，但是抬不动，多少人也抬不动这个尸体啊，没有法子，就好像六祖大师那个衣钵放到石头上，那个慧明啊不能拿不动那一样的啊。那么这一些和尚知道这个智严法师这一定是正圣国的高僧了，于是乎就转把他预备抬到那个圣正国的圣人那个地方去焚烧他这个尸体啊，这一回也不费力就抬起来，他自己就好像他自己愿意到那地方去似的。啊，这是啊，在毕宾国呀，因为他有两个徒弟，他有两个徒弟跟着他，他们知道这种详细的情形，回到中国呢，向中国所有的僧人呢来报告，这种情形。那么以后他这个两个徒弟呢，也又回到印度去。那么这个智严法师究竟他是正德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呢，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正果的圣。
达摩密多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啊叫什么名字呢？叫达摩密多， 这个达摩啊，这是法，密多就是个秀，就是啊这个法秀啊，这个法秀啊，他是毕宾国的人，他年那个七岁的时候他就非常聪明啊，在七岁的时候啊就欢喜佛法，这个时候啊他也聪明绝顶，最聪明啊，每逢见到僧人啊他就欢喜得不得了，每逢看见人念经他也欢喜得不得了啊，那个僧人在那儿念经啊，他就啊跪在那个地方听经啊，僧人在那个拜佛他也就随着拜佛啊，高兴得不得了，就欢喜看着一天到晚就跑到庙上去去玩呢，学着拜佛念经。他爸爸父母一看他这种情形呢，就很奇怪的说，这个小孩子那么专门的欢喜到庙上去拜佛念经，学这个出家人的这种行为呢，于是乎啊也就叫他出家了。在七岁那时候他父亲母亲呢就叫他出家。在这个毕宾国啊，当时很多呀正圣国的这种僧人，所以他就遇到很多的这个名士，名士就是明眼善知识，因为遇到了很多的善知识，所以他就修行啊就很虔诚的，不是啊像那个普通那种修道马马虎虎的啊，过一天算一天啊，什么光阴的随随便便的都空过去了，他不是，他是啊昼夜都不休息啊，诵经念佛拜佛啊，拜的辛苦了他就坐那那个地方参禅习定，习定或者稍微睡坐着睡一睡啊，咱们又继续啊来学习佛法，他不分昼夜怎么样来学习佛法。所以他学习佛法这么样成型，他就有大智慧啊，在这个十八岁的时候他就为人讲说佛法，并且讲的非常奥妙，所有的这个禅宗的道理他也到这个甚深的这种境界上了。因为这位禅师他的相貌啊是很特别的，他的眉毛啊一生出来两个眉毛生就连着连在一起啊，这个啊那两个眉毛他这个眉毛连到一起，所以一般人都叫他称他叫连眉禅师啊，他这个眉毛连到一起。 这位禅师啊，他的志愿呢，非常的远大。他愿意去到每一个国家去弘扬佛法。所以在这个他所到的国家有20几个国家，去啊到处去宣扬佛法，来啊教化众生。那么有一次啊，弘扬佛法，就到啊这个秋瓷国，在没有到这一天的前一天，这个国王呢就做了一个梦，就有神人呢来啊告诉这国王说，在明天呢就有一个有大福德的人要到你这个国家来，你呀应该对这个福德人呢广修供养，而种福田，种这个福田。这国王行了，觉得这个梦啊是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梦不是一个普通的梦，于是乎啊就命令啊这个边界守关的这个人啊 custom 要特别注意啊，那今天无论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人呢，要是入到国境来呀，就赶快用这个快马来报告啊，这快马就用这个800里换马不换人这种的快报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电报啊，只可以用这个马，这个马跑100里到那儿吧换另外一个马，那个骑着那个新马又跑100里又换，这一天呢可以跑800里，就用这种的方法来报告皇帝，要叫这个海关呢这样来报告。那么下这个命令呢，果然啊就有一个和尚来了，于是乎这个海关的这官员呢就赶快报告皇帝去了。这皇帝听说有一个沙门来了，这是大要就是这个大福德人，于是乎就亲自到这个城外去欢迎啊，出城呢迎接，到城外10里路就欢迎。欢迎到了就请到宫里啊来供斋啊，这文武百官呢就一起跟着吃斋。那么吃斋之后，这国王就跟着这个法秀禅师就受了5戒啊，就用这个四世供养啊这种礼序啊是很丰隆的，就是啊，严实的。 衣服、卧具、汤药，用这四种呢东西来供养这个法师。本来这个法师啊，他也不自在吃好东西，也不自在穿了好衣服，也不在自在住好房子啊，也不自在得丰富的供养，他很随便的啊，无拘无束怎么样。在这儿住了几年，这个密多法师啊也想走了，想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神呢又托梦给这个皇帝，说是啊，这个大福德人要走了，你知道吗？啊，你所种的福田呢，就是这么多了。那么他皇帝听有这么一种梦啊，就猛然惊觉了，就啊，行了。一询问文武百官，果然这个密多，这个达摩密多法师就一定要走了，一定要走。他就啊带着文武百官呢和这一些个大臣呢，就跪到这个达摩密多的面前呢，一定留挽留他，不叫他走。这皇帝和百官就这么样子诚心请求这法师不要叫他走，可是这法师一定要走，怎么样留他也不住了。说我在你这儿的姻缘已经够了，于是乎留不住啊，他就走了。一走就走到啊这个到了中国呀、啊，这个敦煌这个地方，经过这个流沙呀，那个也是那个流沙地方很远很远，都没有人呢，那很不容易度过的。那么就到了敦煌。在敦煌啊那个地方啊，他就开辟啊造了一个寺院，在那个地方啊，他把那个地平一平啊，在那地方造了一个精舍啊，种了有1000棵这个奈子树，又把这个地啊开辟了有100多亩地，在那个就经众呢教化这个中国的众生，在那有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在家人呢都来到这个地方修行。他做的那个道场呢也做得非常的好，又有花园子，又有这个又有水池，很美丽的把这个地方造的。所以啊，在千里之外所有这个出家人在家人呢都来到他这儿来修行，消息这个禅法。这是啊这个密多法师由这个毕宾到秋瓷，由秋瓷到中国这个大概的意思。在这个敦煌 他造了一个精舍，然后他又不在那儿住了，又走到啊这个凉州，凉州就是现在新疆那一带，在那个地方又造了一个精舍，大家在那儿去参禅。这时候啊，就甚至于万里地以外的这些沙门都来亲近他，都来啊同他在一起修行。那么他在那儿啊提倡啊这个禅宗的道理特别兴盛。以后他又听说啊这个南京啊这个宋朝这个地方啊佛法也很兴盛的，他想啊到这个南京那一带去传法。在这个宋元嘉的元年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新疆那儿又到了四川，从四川呢又到这个荆州，荆州就是湖北那一带。在荆州啊他住在这个长沙寺，又造了一个大禅堂啊，这个大禅堂可以住的1000人那样。在这个地方他有一种啊很灵感的事情，也就好像那康僧会似的。什么灵感呢？他在这个地方啊听说过去康僧会啊在孙权那个时代求舍利得到舍利，他也带着一般的徒弟啊在这儿设了一个法坛，请求啊佛的舍利。他这个没有经过3个礼拜的期间，就经过1个礼拜就得到一颗舍利呀， 就掉到那个盘里头啊，很大的声音，很大的声音，然后这个得到舍利，这个舍利就昼夜都放光。所以当时他的门徒啊和一般修道的出家在家人呢，这个四众弟子啊都特别发心，觉得这是特别的灵锐，一种特别稀有的事情。那么大家都很呢虔诚的在那儿修行，修行当时啊有100多个人在那儿都开悟。以后啊他从这个荆州又向东啊走就到这个南京了。南京啊他的方才到南京的时候呢住在这个中兴寺，过了一个时期啊就到这个齐桓寺去住去。当时这位法秀禅师啊，他的声名啊，所有中国的出家人都知道啊，这位法师是一个，这位禅师啊，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一个禅师，所以呀、很多人呢都去亲近他，都和他在一起来修行，听他讲经说法。